开好奇的耳朵，
启动想象力的头脑，
透过天文
引发你的生活创意。
欢迎收听
《天文 No Idea》。
大家好，我是碧玲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石头哥哥，我们上次呢讲到说，从外太空来看地球，真的地球非常的美哦。那在太阳系里面呢，我的印象很深刻的还有一颗行星叫做木星。木星我觉得它看起来，外面很像大理石那个颜色啦，也是蛮吸引我注意它的。
是的，透过望远镜呢，我们来观察木星的话，其实你会看到木星上面呢有很多不同颜色的条纹。那些条纹呢，就是它大气的成分不一样。所以呢，如果看起来是彩色的话，有些条纹会比较偏橘色，
对，
有的会比较偏土黄色。
对，因为我记得石头哥哥你好像说过，木星它是由气体组成的吗？
是的，它本身是一大颗的气体，所以它是一个气体的行星。
哇，好特别哦。
没错，
跟我们地球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地球呢其实是有固定的地表，所以我们人可以站在地球上面。那如果改天呢我们要到木星去旅游，
怎么登陆呢？
我们就一直会没有办法登陆，
都在云里面。
没错，就好像你坐飞机呢穿过云层的感觉。
因为它都是气体啦。
是的。
最近有没有什么木星的讯息啊？
因为呢最近的晚上其实木星都很明显，所以很多天文学家或天文爱好者他们就在观察木星。那还真的最近呢有天文爱好者发现，当他在看木星的时候，木星的表面突然间有一个闪光就出现了。是，然后他回过头去看他的录影的影像。所以目前呢大家都推测说，有可能在他观察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彗星或者是一个小行星撞上了木星。
那这样木星有没有要紧啊？
基本上面呢应该是不太要紧，因为木星相当的大。对，而且本身又是云气所组成的，这样子，
不像说硬壳这样子。
没错，对，
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
对，目前根据后续的观察，木星还是长得跟原本一样。
好，那你说现在晚上来看木星看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木星很亮，对不对？那我们是要往哪个方向，大概几点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OK， 那其实呢大概当大家吃饱饭天黑以后，大概七点多八点这段期间，你大概往东南边的地方看，对，你就会发现到有一颗相当亮的星星。那一颗就是木星，
很亮哦。
是相当的亮。有可能你会觉得说，哦，好像比远方的路灯还要亮，这样子。
好，东南方，对不对？
是的。
就是很靠近月亮，不是吗？
它呢其实月亮在天空上面运行，每天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的确木星有时候呢就会在月亮的旁边。对，但是因为它们两个的位置都会不同，所以这时候就是要看星图软体，然后来判断说，哦，今天月亮旁边到底是谁。有可能是木星，也有可能是土星或金星，这样子。
是的，这要看时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自然过生活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呢要来介绍秋分这个节气。说到秋分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对不对？
是的。
好像就是过了秋分，然后晚上会比较快来。
没有错，
天比较容易暗啦。
对，在秋分这一天呢，就是白天跟晚上一样长。那当然过了秋分以后，晚上就会比白天更长。对，那所以可能学校的小朋友呢就会感觉到，以前可能放学以后还有很长的白天的时间可以玩。但是呢秋分过后以后呢，就会发现到，像放学以后到天黑的时间怎么变短了。
很快天就暗下来了，就对了。
是的。
好，这个时候就表示说气温也会有变化哦。好，详细的情形我们现在就来听
自然过生活。
欢迎收听
老妈的生活智慧，
自然过生活。
妈咪，
我觉得最近好像越来越凉爽了耶。
那是当然啦，因为已经快要秋分了吗？
秋分？那是什么啊？
秋分是24节气之一啊，从这天开始，白天变短，夜晚变长，也就是说太阳出现的时间会慢慢变短，没有温暖的太阳，当然就会感觉越来越冷咯。
哇，太好了，那以后还会变热吗？
大概是不会了。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用来形容春分最恰当不过啦。大概再下过几场秋雨，就会慢慢进入冬天咯。
原来如此，难怪最近天气越来越舒服。
当然咯，在台湾秋天是最舒服的季节，不过偶尔还是会有热气回升的秋老虎出现，也因为秋分这个时候季节气温比较不稳定，温度起伏大，所以秋分是很容易着凉的节气哦。
没问题的，我每天早上都会看气象预报哦。
看气象预报以外啊，你也要多准备一件薄薄的外套才可以哦。
嗯，那妈咪，秋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在台湾，秋分开始到小雪之前，可以说是一年里头最舒服的时候了，和春天一样凉爽又不热，而且又不像春天那么多雨，很适合从事户外活动。我们家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去露营的呀。
哦，对啦，我好久没有出去露营了，好期待哦。那妈咪，还有什么其他要特别的地方啊？
我想想，春分、秋分、立蛋，你有听过吗？
咦，立蛋？立蛋不是端午节的活动吗？秋分也可以立蛋哦。
其实啊，只要有心，每天都是可以立蛋的，只不过以前的农业社会休闲活动少，秋天农作物收获之后的时间比较多，就有了这个活动啊。以前还真的有人在这天立蛋呢。
哇，真有趣，我也要去试试看。
除了立蛋之外，还可以欣赏黄道光哦。
黄道光？是什么黄道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耶。
黄道光是太阳系里微小尘埃反射阳光所形成的微弱亮光，平时可是难得一见的哦，只有在春分与秋分的前后比较容易看见。秋分前后一两周以内啊，在光害比较少的地方，日出以前两到三个小时，向东方的地平线延伸过去大约30度高的天空，在这个时候看，就可以看到呈现三角形淡白色光锥的黄道光咯。
那像观察日食一样准备观察墨镜吗？
不用，在黑暗的天空下用肉眼就可以看到黄道光，对于观测者来说，它看起来很像是从地平线升起的金字塔形状，那是很奇特的一道景观哦。
哇，我一定要去看看这奇妙的黄道光。
可以是可以，但是秋分之后早晚温差大，你得先把外套准备好才行哦。
除了看黄道光之外，还有什么有趣的吗？
有啊，秋分过后，东北季风逐渐增强，位在北台湾的石门，因为风力特别强大，所以以前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有放风筝的活动哦。
哇，放风筝，像我们嘉义仁义潭那样子放风筝吗？
还更盛大呢，到现在已经是国际石门风筝节了哦。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有不少外国的队伍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哇，好期待好期待哦。
可惜啊，今年呢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不能知不到能不能如期举行耶。要不然妈咪是很想带你去开开眼界哦。
啊，不会吧。
别失望啊，就算没办法去国际风筝节，我们也可以去台南的麻豆采文旦哦。
咦，采文旦？
对呀，秋分过后就是柚子文旦这些水果开始熟成的时候咯。 台南的文旦啊，尤其在麻豆最为有名啦。小巧可爱，果肉细致，汁多味美，富含维他命 C， 是最适合秋天的水果了。
哇，太棒了！除了麻豆的文旦外，秋分时节还有哪些特别的食物啊？
有啊，这个时候也是金针采收的季节哦。
这个跟我们之前去台东看的那个金针花一样吗？
这两个啊都是一样的，金针是可以食用的，但是得在它开花之前就采收。开花之后啊，就会像我们去台东的那个金针山看到一样，只剩观赏的价值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满山遍野金针花原本都是可以吃的。
对啊，但是为了推展观光，所以农夫让那些金针开花，为了就是要吸引更多的游客，而且那么多金针也吃不完啊。
对吼，有道理。
金针是很营养的食物哦，它有大量的糖类、蛋白质跟纤维，而且可以预防儿童因为秋天燥热引起的流鼻血，还可以造血、补血、强化内脏，是很适合秋天食用的食材哦。
妈咪，我好像没有吃过金针耶，我只听过金针菇。
嘿，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食物啦。
不管啦，这个周末我们就来吃文旦佐金针意大利面吧。
这很有创意耶，我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做这道奇怪的料理咯。
嘻嘻，谢谢妈咪。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历史上的他。哎，石头哥哥，我们今天也是要继续来介绍女性啊，在研究天文这方面的学者。
是，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是亨利·埃塔·史旺·勒维特。哦，好长哦。好，他其实是美国人。哎，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发现如何测量宇宙的女人。
嗯哼，
石头哥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OK， 因为呢，在天文学上面，大家都很想知道到底这个宇宙有多大。
嗯，
但是呢，因为人没有办法离开地球，我们没有办法拿一把尺，对，真的跑到宇宙的边缘去量，
从这边量到那边。
对，那所以就要想办法去找出某些方法，真的合理可以来测量到底现在宇宙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计算方式啊。
一个是计算方式，
还有测量的方式。
对，如何观察远方的星星，我们从远方的星光里面得到什么样的资讯，来判断说现在到底宇宙有多大。对，那这些方法其实很多不同的研究室他可能会提出他们各自的方法。
嗯，
对，那他呢就是提出一个大家都公认说哦这种方法可行，有公信力的。
哦，那蛮厉害的。
对，只是说在当初那个年代呢，其实这样的方法都是由他的教授去发表。
嗯，
他自己本人呢并不在论文的挂名上面。
哦，他只是一个助理是吗？
对，他就是当做助理，然后去做计算，做资料收集。
哦，
对，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根据现有的历史的资料，回溯当初到底是谁有这个想法发现这件事情的，才发现到这个人。
哦，是这样子，所以在当时他并没有挂名。哦，
是的。
哦，没关系，后来的人也发现到，哎，这个其实是他发现。
是，没错。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丽晶老师的介绍。
哲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中国的天文学家跟西方的天文学家研究的是一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他做了哪些事吧。
嗨，雅雅，你听过人体计算器吗？
没有，丽晶老师，那是什么东西啊？
你想知道吗？
想啊。
那卖个关子，等一下专心听历史上的他亨利·埃塔·史旺·勒维特的故事，一起找答案好不好呢？
好。
亨利·埃塔·史旺·勒维特1868年出生，美国天文学家，拥有非天文学的学士学位。他出生在麻州兰开斯特市，距离哈佛大学天文台不远，开车顶多20分钟就到了。1893年起，当时25岁的他
进入哈佛大学天文台担任计算员，在台长天文学家爱德华皮克林手下做事。勒维特负责监视感光片以及计算和记录各种星体的亮度。勒维特最著名的成就是发现了造父变星的周光关系，这是他研究了麦哲伦云对应的感光图像上数千个变星之后所得到的结论，并发表在哈佛学院天文观测年鉴上。勒维特的发现替如何测量宇宙距离这个难题提供了解决方向，让后来的天文学家如爱德温哈勃找出地球与遥远星系之间的距离哦。人类呢，对于宇宙的认知再一次的被永远改变了，所以人们认为勒维特是发现如何测量宇宙的女人。遗憾的是，即使勒维特将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年鉴上，却没有获得皮克林台长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勒维特的第一个遗憾。测量宇宙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如果说勒维特提供了确定宇宙大小的钥匙，那么哈勃就是那个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并发现如何开锁的人，所以勒维特也被认为是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背后的女人。勒维特来自一个牧师家庭，虽然大学四年级他才第一次接触天文学课程，但是成绩不错。进入社会工作之后，他得到一种病，一直治不好，最后让他成为听障人士了。1921年，天文学家哈罗·沙普利接任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53岁的勒维特被晋升为测光学部门的主管，但是那一年年底，他却因为癌症过世了。同事们感到十分难过，不仅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更因为他的美好个性。同事索伦·贝利说，勒维特有着欣赏他人长处和可爱之处的美好性格，也有着充满阳光的本性。对他而言，人生的一切都如此美妙又充满意义。从这些话就可以知道，她是一位很棒的女士。
嗯，不过我听到现在，到底下面写人体计算器啊？
太可爱了。人体计算器呢，是指计算员，是 human computer 的翻译。
哦，原来如此啊。
嗯，他们呢是在电子计算机发明以前专门从事数学计算工作的人，以男性为主。在1876年到1918年，皮克林担任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的这段期间里，因为男助理的工作成效不好，让他决定破例雇用他们家的女仆来帮他整理资料，结果太令人满意了。于是呢，皮克林台长开始积极鼓励女性从事天文研究，特别招募了一批聋哑女士，针对哈佛大学天文台拍摄的照相底片进行测量和分析工作，这些女士就是人体计算器。她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天文学上取得重要的发现，我们的故事主角勒维特就是其中之一。哈佛计算员的薪水不高，每小时是 0.25 到 0.5 美元，比工厂工人高，但是比文书处理人员低。勒维特的薪水是每小时 0.3 美元，当然他们的薪水都比男性助理低很多哦。有时女权观念较陈旧的男士还戏称他们是皮克林的后宫。为了纪念他，第5385号小行星和月球上的一个撞击坑都以勒维特命名。如果勒维特地下有知，他可能有第二个遗憾，那就是他的贡献原本很可能为他赢得一座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因为1924年瑞典科学院的数学家列夫勒也真的曾经想过提名他去接受这项荣誉，后来得知他过世的消息就放弃提名了。幸好这些遗憾勒维特本人是不知道了，而根据记载，哈勃本人也时常说勒维特配得上 诺贝尔奖。以上就是今天历史上的他，亨利·埃塔·史旺·勒维特的故事。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不客气，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美玲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今天呢，你敢有听过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句叫做九月起九降，草头啊无地藏。石头哥哥，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到九月份的时阵，风就会开始变大。草头啊，就是较早的人头呢，会生裂啊。就会草头啊，因为风足强的，有当时爱地薄啊，不过风足强的，无啊就吹走去啊。无就是风吹甲，唔知要避去倒位安尼。
安尼哈，这个草头啊呢，讲实在看是不好看。
嗯哼。
所以说有的人可能会压着的地无法压着的，他如果地无法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他是草头这个问题，但是呢去九降的时候，九降风一吹无法度，这无法一定会吹走去，
是
无地藏啊，人就会看现现就对了。
对，
这个九降风，咱这云嘉地区敢那无明显吼。
嗯哼，
这九降风是伫倒位比较较济。
大部分伫台湾这边上明显的都是伫新竹。
新竹，
大部分到九月份的时阵，伊那边的风都足大的，而且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啦，
对，
九降风就是东北季风，
对、除了新竹以外，就是迄个恒春那边。
哦，恒春迄九降风嘛真强了，
对，因为那边就是中央山脉的末端，那边的山较矮，所以咯东北季风来的时阵无山动的，所以风就较强。
哦，你拄只讲吼，新竹的九降风嘛真强吼，嘛真出名。啊，这米粉也真好食，这个九降风有关系。
哦，有哦，因为较早的人，伊就是利用这九降风，因为伊较大，风够足强的，所以伊会当足紧的加米粉，淡的米粉，把吹好大呢。
啊，就较 Q 哟。
对。
我感觉讲吼，咱老嘛真巧，会利用这种风在淘。然后呢来做一些食物，这个食物给足好食的，对吧？这真正足巧的。好，我们今晚呢就来听这个，你敢有听过？来介绍一句。
古早人的智慧是啥物？智慧就藏在咧俗语，俗语真济大道理，咱就豆豆啊听落去呀，听落去。
你敢有听过？
各位，你敢有听过？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宏老师，
我是周云山老师。
今仔日要为大家小解的台湾俗语是：九月起九降，草头啊无地藏。来，咱做伙来念一遍：
九月起九降。草头啊，无地藏。
周老师，你敢知呀？这个起九降是起什么九降嘞？
哦，应该就是咧讲迄九降风啦，吼。九月份起九降，九降风就是迄个时阵会强落来风足强的哦。
哦，差不多伫古历嘅九月诶，即个风叫做九降风啦，吼。听讲吼，即个九降风嘅名吼，出现了真久呢。差不多啊，伫清朝啊，就是伫300年前啊，伫诶即个台湾府志内底啊，都有写着即个一条诶。记录哦，就是讲啊，伫咱台湾的北部啊，伫这个古历的九月时吹的风啊，伊就叫个号名叫做九降风啦、啊。九呢，可能就是因为伫古历的九月的关系啦。这个降呢，因为古历的九月呢，会拄到这个新历的差不多10月底，这个时阵有一个节气名词叫做升降，升降就是霜降啦，所以可能是安尼甲合作高降风。不离个呢，这个高降风到底是虾米风呢？
应该是咱迄、那个你讲的季节那边的迄东北季风。
季节这边的东北季风，啊，东北季风就是为这个东北边吹来的风咯。
对，是的。
啊，这个风呢，谁人会感觉特别透？
哦，啊，季节咧改变的时阵啊，吼、哦，嘿，温度吼、哦，早暗差出侪。啊，就会造成气压无同。啊，那气压是无同呢，吼、哦，迄风吹过来，佫较大降。
哦，气压无同啦，吼、哦，哦，迄、那个五，迄、那个咱的自然科内底都教讲，迄、那个风的流动，空气的流动的产生风，啊，安尼就是应该是气压哦，为高流向低。啊，那变化较大，这个风就真透安尼吼。
对对对对对，啊，透个臭头啊，无地场啊。啊，这个臭头啊是啥物病啊？
臭头啊，哦，哎呀，今麦人可能较唔捌听过啦。这臭头啊，哦，迄国语的叫做癞痢头啦。哦，就是吼，迄个头顶吼生条啊、粒啊啦，啊，就爱大膏药。哦，啊，因为戴膏药啊，迄头毛就爱剃掉啊，啊，无种膏药拢黏咧头毛啦，哦，啊，这个无这个头顶啊，拢这个臭粒啊，这叫做啊臭头啊。
哦，咱真的人吼、哦、生活较好，所以拢无看这个病，这个现象呢。所以讲臭头啊无地藏，我想半波，哎，臭头啊是生啥物款色啊嘛，毋捌拄着。
应该是啦吼，以咱这辈的人吼，应该慢慢看过什么叫做臭头啊啦吼。爱是滴讲吼，这个臭头啊吼，为着要遮丑吼，啊，就爱戴一个帽啊啦。哎呀，风出头的时候，你想帽啊会安怎咧？
哦，帽啊，哎呦，吹个飞去。
对啊，安尼啊，这个臭头啊就露馅了啦。本来哦是要戴帽啊来夹。啊、哦，这个臭头啊，啊，结果啊，风一吹，啊，怎呢？啊、哦，这个帽啊，怎吹起啊？啊，臭头啊，就无所遁形啊，连咪啊，就红看现现啊。
我知，咱进入一步哦，啊，进来臭头啊，拄着高降风，咱爱用迄、那个骑脚踏车，唔用土巾有无？哦，迄土巾规怎缩咧头壳顶，吹也吹袂去，就交战。
啊，对啦，迄因阵啊吼，可能讲帽啊，他底呀，啊，唔过这个帽啊吼，风一吹就飞去啊吼，即马真侪人咧骑脚踏车，早就无咧戴帽啊啦吼，啊，所以呢，这个头巾就白安安啊，啊，高位起高岗啊，迄臭头啊嘛唔免惊啦，的风太来吼，这个头巾嘛飞袂走。
嗯，对对对，好，所以咱今仔即句叫做啥？
高月起高岗，臭头啊无地藏。啊，其实啦，就是讲吼，一般的人的生活啦吼，迄古早人吼，迄生活较无好啦，啊，就真侪这种臭头啊，啊，因就用安尼的话吼来笑体家的吼，是赖痢头的人啦。
啊，咱进南部的人，我看对这句较无感觉啦，那进热个也无。拄过高降风，啊，生活品质搁较好嘛，唔捌看过臭头啊。
对啊，所以吼、哦，这一定变作一个吼、哦，真罕滴听到的哦，这个台湾俗语啦，尤其咱住咧南部吼、哦，是寒人的时阵啊，这个风啊，其实也无太明介明显啦、啊，吼、哦。好，安尼今仔日呢，咱做这句俗语呢，都来做伙念一遍。
高尾起高岗，臭头啊无地藏。
好，今仔的小盖到这，大家再会咯。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小丸子说新人这个单元。哎，石头哥哥、
嗯、
今天呢要说的这个故事蛮特别的，它是英仙座的大灵舞、
嗯、哼，
听说它是一颗变光星是吗？
是的，没错。
哎，什么是变光星啊？
变光星呢就是一般的我们晚上看到的星星、
嗯、
它都是恒星，它的亮度都不太会改变。
嗯，
那有某些星星呢，它的亮度就会像灯塔一样、
嗯、
有时候变亮，有时候变暗、
啊、
有时候变亮，有时候变暗，就在以前的人他们就觉得、欸、为什么会有星星会有这种反应、
嗯、
所以其实一开始就像大灵舞这一颗星、
嗯、
他们就认为哦，它一定是恶魔的眼睛， 才会在那边像眨眼睛一样变亮变暗。
欸，很容易让人家有这样的想象哦。
嗯，
那这个神话故事里面好像说，欸，它是梅杜莎的眼睛，对不对？
是的，没错。
好，这个到底故事怎么来的，怎么讲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小丸子说故事咯。彼端那闪烁的星光，沉默地记载着亘古至今动人的故事与传奇。小丸子说星人，道尽天上事。
Hello， 文农全程，我们聊了那么多的神话故事，你们还记得有出现过哪些恐怖的怪物吗？
独眼巨人，看守金苹果的百头巨龙，尼米亚祭司，九头蛇，海德拉，狮头羊身蛇尾的奇美拉，探索冥府地狱的三头犬。我觉得冥界的摆渡者卡龙也很恐怖。对了，还有蛇法女妖梅杜莎。
听起来都怪恐怖的。这些都是希腊神话中怪物排行榜上的名单哦。其中梅杜莎的魔女头还让英仙座的帕修斯提在左手上。梅杜莎眼睛的位置正是变光星大领舞，有时暗有时亮，仿佛是想问问世人，难道美丽也是一种罪过吗？
罪过怎么了？我们快来听听这梅杜莎到底有什么罪过。
梅杜莎的父亲是传说中的百妖之父福尔库斯，母亲是海怪克托，他们生下了三个女儿。梅杜莎的两个姐姐都继承了父亲的妖性，可以永生不死，唯独梅杜莎仅拥有凡人的身躯。不过无法永生的她却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特别是她那头飘逸的金发，让所有看过她的人都对她念念不忘，更让很多的男人为她神魂颠倒。梅杜莎虽然获得许多男子的青睐，但心如止水的她却选择效忠雅典娜，进入神庙担任祭司一职。海神波塞顿注意到梅杜莎的美丽，竟然在神庙内强行侵犯了她。
雅典娜不愿和波塞顿交恶，不但不理会梅杜莎的委屈和可怜，反而还把所有的怒气都出在她身上。
你这肮脏的身躯玷污了我这神圣之地。
雅典娜随即降下诅咒，
我要将这女子变成丑陋的妖怪，把她的金色头发变成一条一条的蛇，只要有人与她对到眼，就会瞬间变成石头。
这个诅咒不止降在梅杜莎一人身上，还连累了她的两位姐姐，可怜的三姐妹都变成了蛇法女妖，也就是人称戈尔贡的恐怖怪物。梅杜莎只好离开神殿，跟姐姐们到偏远的岛屿生活，直到帕修斯允诺国王要取回梅杜莎的头颅当她的生日礼物。帕修斯遵循雅典娜给的指示，
要知道梅杜莎的下落，就在西方大海尽头先找到格赖埃，他们是三个苍老妖怪，共用着一颗眼睛及一颗牙齿。
经过长途跋涉，帕修斯找到了格赖埃，趁他们在传递眼睛时向前抢下。
你们快点告诉我梅杜莎在哪里，不然我就将这眼睛踩碎。
好好好，这位英雄您别冲动，我们说就是了，你可要把眼睛还给我们啊，不然我们可就永远看不见了。
得知梅杜莎栖息的位置后，帕修斯很顺利地找到梅杜莎的住处，他戴上隐形头盔，躲过了两个姐姐的视线，从盾牌投影出来的影像看到梅杜莎正熟睡着。帕修斯立刻上前拔出神的宝剑，一剑砍下了梅杜莎的头颅，装进魔袋内。梅杜莎渗出的血液滴落海水后，竟然生出了一匹飞马。帕修斯立刻跨上飞马，飞上天际，逃离了岛屿。 完成任务的帕修斯将梅杜莎的头颅及飞马献给了雅典娜，雅典娜将梅杜莎的头颅镶在盾牌之中，并且收集了剩余的血液送给了医神
阿斯克勒比尔斯，将这些血液做成了两种药，一种是世界上最好的疗伤药，可以治百病，让人起死回生，另一种则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药。传说中帕修斯就是以手持着梅杜莎头颅的形象被升到了天上，成为了英仙座，而英仙座有颗著名的变光星，听说就是梅杜莎的眼睛呢。
下次在户外看英仙座可得小心哦，不要直接用眼睛看，否则一不小心对上梅杜莎的眼睛就会被变成了石头哦，可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哦。
听完故事我觉得梅杜莎很可怜，明明是受害者还被变成这么有名的妖怪。
雅典娜对梅杜莎降下诅咒，还把他赶出去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的头颅镶在盾牌中呢？
当然是增加盾牌的防御力，让敌人瞬间变成石头啊。
也有可能是觉得对不起梅杜莎，让他最后能有个安息之地吧。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宇宙有道理这个单元。石头哥哥，今天呢月亮姐姐要来介绍认识生日的星座。那生日的星座就是什么水瓶座啦、狮子座啦、处女座那些嘛。
是的。
这些星座是怎么产生的？石头哥哥你知道吗？
OK， 那在古代人呢，他们讲这些生日星座，其实根据的是说你出生的时候，太阳在哪一个星座，你的生日星座就是它。例如说你出生的时候太阳在狮子座，那你的生日就是狮子座这样子。
是，
那所以要太阳有经过的星座才会被当作生日星座。
原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太阳没有经过的那些星座我们就没有听到了，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呢天上，我们这一阵子听小丸子在讲也知道说天上有很多的星座，有的就不是生日星座，对不对？原来就是这样来的。好，详细情形我们现在就来听
宇宙有道理。
宇宙有道理，好奇故我在， Let's draw sky，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吧。
黄道十三星，白金双巨狮，侍女平天蛇，人马魔宝鱼。
彤彤，你在念什么啊？
妈，今天老师用星座牌教我们玩星座大接龙的游戏，好像扑克牌数字接龙的原理，手中的牌最先用完的获胜，我连赢两只哎！
哇，你今天的手气真不错哦！你刚刚一直反复念的是什么啊？十三星，
今天晨光天文志工老师教我们认识生日星座。黄道上的生日星座有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侍女座、天秤座、天蝎座、蛇夫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双鱼座。
听起来蛮有趣的。黄道，听过黑道，也听过白道，还有黄道啊。
妈，黄道是太阳在天空群星之间移动的路径，
所以说这十三个星座都在黄道上咯。
是啊，我是一月生的，所以我的生日星座是摩羯座，也就是说我出生的时候太阳刚好走到摩羯座的前面。
我是七月生的，我是狮子座，这么说来我出生的时候太阳也刚好走到狮子座的前面哦。
没错，妈妈我问你哦，你出生的那个月可以看到你的生日星座吗？
我来想一想，我是狮子座，我猜应该是可以吧。
答错了，看不到你的生日星座。
为什么？
因为出生的时候太阳刚好走到你的狮子座的前面，太阳光太强，所以看不到咯。
哇，白天太阳光太强，我确实是看不到我的生日星座。
最神奇的是，你出生的那个月白天看不见你的生日星座，居然晚上也看不见你的生日星座哎！
哦，这个道理我懂，因为夜晚地球转到另外一边，所以晚上我也看不到我的生日星座。
妈，你居然知道哎！好厉害哦！
我生日月份七月的晚上能看到什么星座呢？
妈，你生日七月份的晚上可以看到相差六个月的摩羯座。
哦，那我知道了。可是刚刚你念了黄道十三星，我记得生日星座好像是十二个吧？
西方科学家认为一年十二个月就把蛇夫座省略掉了。
哎呀，这个星座排序还真难记呢。老师教的口诀是：
黄道十三星，白金双巨狮，赤女平天蛇，人马魔宝鱼。
排第一的星座是白羊座，我一直以为啊，一月出生是摩羯座，应该是摩羯座排在第一，为什么是白羊座排第一呢？
西方科学家认为一年开始在春分，而春分时太阳刚好走到白羊座的前面，所以生日星座白羊座就排第一咯。
彤彤，你可以再教妈妈念一次星座口诀吗？
可以，黄道十三星，白金双巨狮，侍女平天蛇，人马魔宝鱼。
彤彤，你今天帮妈妈上了一堂精彩的天文课，谢谢你哟。
不客气，下周还有很多天文知识等着我吸收，再来跟妈妈分享。我肚子饿了，妈妈，今天要吃什么？
都是你们爱吃的肉，有你最喜欢的红烧肉哦，快来厨房帮妈妈吧。
好。黄道十三星，白金双巨狮，赤女平天蛇，人马魔宝鱼。
欢迎收听北回二三五数字 A 天文。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数字 A 天文啊，这一集的数字 A 天文要来介绍太空的饮食。哎，石头哥哥，在太空外太空吃东西，是很容易吗？
其实对太空人来讲，在外太空吃东西的确有困难。
有困难是不是？
对。
是因为没有重力的关系吗？
对，因为在外太空其实它重力很低，它不像我们在地面上面食物都会安稳的放在桌子上。
哦，它是没有重力，所以如果说稍有力气它就会飘出去了。
没错，就好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假设你盛了一碗汤，汤会在碗里面非常的平稳在那边，但是在外太空呢，那一碗汤的水很可能就会慢慢漂浮起来，漂浮在空中这样子。
啊，那怎么吃啊？
所以在以前的太空人，他就必须要把这些食物都装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就像挤牙膏。
哦，然后挤到口中里面。
对对对，哦，是这样子，
确保不会飞出去。
那现在的太空人比较好命一点的。
哦，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他们可能他们的食物呢，就是口味会比较多变一点。对，那其实或许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便利商店买的那些微波食品，那在国际太空站呢，他们也是吃那些东西，然后那些食物就稍微有点比较浓稠。
哦，
对，
比较不容易飘出去。
对，你用汤匙去挖它，它就会粘在汤匙上面。
哦，是是，好不方便。原来呢，在外太空吃饭真的不容易啊。
是的。
好，我们今天数字 A 天文就要来做介绍，我们现在赶快来进行
数字 A 天文。
文林，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
当然是炸鸡跟薯条咯。妈妈说这些都是热色食品，要我少吃，可是我就受不了诱惑啊。
啊，我也是。文玲，你知道太阳除了很热以外还能煮东西吃吗？
我当然知道咯，跟你学了这么多集的天文知识总会进步吧。而且我还知道很早就有人利用太阳的热能来煮三餐呢。
不错嘛。不过今天呢，我要讲的是太空食物。
啊？你是指专门给太空人吃的食物吗？
没错，在西元1961年呢，苏联的太空人尤里加加林乘坐太空船绕地球一圈，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进入太空的壮举，同时啊，也是第一个在太空上吃饭的人哦。
哇，酷哦！是怎么办到的呢？
其实一开始的太空食物是弄成泥糊状，然后呢塞在像牙膏的管子里面来食用。
泥糊状听起来就像宝宝吃的副食品。
是啊，要吃的时候呢，像挤牙膏似的挤压到口中，之后呢就改成像饼干状，一口一块，后来再制成冷冻干燥的食品来加水软化就可以吃了。
感觉没有很好吃呢。
那是因为啊，早期太空人在太空中待的时间不长，所以食物也只注重营养，没有注重口感了。直到1965年呢，有位太空人偷偷带了一个牛肉三明治上太空船，太空食物才有了现在的大约300多种口味，而且啊，还能让太空人点餐咯。
太好了，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要吃好吃的。
嗯，对，看你的身材就知道。
嘿嘿嘿，小华，如果太空人想吃冰淇淋，在太空也能买得到吗？
当然，在70年代的太空船里面已经有冰箱了，要吃个冰淇淋就不再是困难的事了。甚至呢，在阿波罗的太空计划中呢，太空船上已经有热水了，这表示也可以吃泡面哦。
哇哦，实在太方便了。
对啊，太空人长时间在太空船里面，空间非常的狭小，除了工作、吃喝拉撒，甚至洗澡都是在这里面完成的。而且他们一天吃四餐，如果连吃都不能快乐的享受，那身体会出状况的。
这么严重啊？
是的，你想，我们在地球上想喝水，端起杯子就可以直接喝了，把水倒掉，水也是往下掉，这是因为地心引力的作用。那在太空中呢，是没有地心引力的，所以水是不能用杯子装的，这样子啊，水会脱离杯子而四处乱飞，形成一个个的小水滴。你以为在太空中喝水就像我们平时用吸管喝饮料吗？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能让你专门一拳。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为了方便太空人在无重力的状态下进食，也为了避免食物在太空船里面四处飞溅影响安全，科学家们研发了体积小、重量轻、营养价值高的食品，而且每天的菜色都不会重复哦。
说的没错，在当时呢，为了让披萨能上到太空，连必胜客也花了100万美元和俄罗斯的太空中心共同研发一款6寸的披萨。因为呢，在太空中味觉不敏锐，所以口味会比在陆地上的重。第一个呢，在太空中吃这款披萨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俄罗斯太空人哦。
听你这样说，那我想要吃鸡排、可乐、泡菜、寿司这些食物，在太空中也能办到咯？
可以的，听说啊，在莫斯科的机场还可以看到贩售太空食品的自动贩卖机哦。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请问你哦，既然太空食物变化这么多，会不会连酒都有吧？
嘿，你猜对了。美国太空总署呢，曾有禁酒令的规定，但还是有太空人偷带一两瓶酒上太空哦。
啊，这不就酒驾吗？
啊，哉，不过太空人在用餐的时候呢，必须将身体固定在座椅上。如果呢，像你一样吃饭没规矩，饭菜早就飘走了。
哪有？人家我吃饭很乖的，而且我还知道太空人吃饭的时候，张嘴要快，闭嘴也要快，免得到嘴的饭菜飞走哦。
是的，除了要细嚼慢咽以外呢，还不能边吃边说话。
为什么？
除了怕嚼碎的食物残渣飞散太空舱内很难清理以外呢， 害怕吃太快，增加体内废气的产生和排泄啊。
什么是废气呀？
哎呦，就是放屁啦！你想想，在密闭的空间里一直有屁味，谁受得了啊？
原来太空人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嘛。
哇，又到节目的尾声咯。石头哥哥，我们这个礼拜的两集都已经播出了。
是的。
要提醒大家赶快上网去填答我们的有奖征答咯。
没错。
怎么样可以上网填答，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是的，大家听完这两集的节目以后呢，就可以到FB 上面去找嘉义市天文协会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北回归线太阳馆的粉丝专页。
是，
那在这两个地方呢，都会把这礼拜的有奖征答连结刊登在上面。
是是是、
哦、那当然你看了连结，看了题目，如果不清楚的话，就可以再点选其他的连结去把这一次的节目再重新听一遍。
对对，都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我发现到我们现在大家累积的分数都算是蛮好的、答对的几率都很高、哦、
是的，没错、
礼拜一开始开放这样的题目哈，那一直到呢当个礼拜的礼拜天、礼拜天中午就会结束了。
是的，
所以呢听众朋友，你这个礼拜听完两集，你想参与这个礼拜的有奖征答的话啊，你最慢在礼拜天的中午之前要填答完毕哦。那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填答一次，然后每个礼拜有不同的积分，到最后呢我们看积分的多寡来发奖品，对不对？
是的，没错。
好，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那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踊跃上网去填答，参加有奖征答。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天文 No Idea》，拜拜，
拜拜。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
想着云朵，它的背后会藏些什么？夜空中满天星斗，有一颗流星划过，我们背对着地球，眺望无限辽阔的宇宙。
触的